我们奉主的名开始这堂课，这是讲道学第五堂哈。我们要开始讲章的结构。那第一堂呢会讲到主题经文还有题目。那第二堂我们会讲到就是它的内容哈，讲到引论、本论还有结论等等的。那么大家也刚拿到我们这个培灵的这个院刊哈。
本
刊。然后第一篇呢，我只是先这个等于是也是一个讲到的讲章啦，好，那所以我想我们从这里，然后我再开始讲它的内容，也许大家能够容易明白一点哈。那在这一篇呢，讲到属灵的沉船，属灵的沉船，所以有几个点哈。那第一个呢是讲到属灵沉船的命令与警惕，那用的经节呢是申命记第四章第九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那所以这节经节等于是这篇信息的一个关键的控制性的经节，好，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是在申命记里面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神来的命令。那第六章第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就讲到说要殷勤的教训儿女哈。所以我说这个等于是大家来一起来看一下哈。那不是他本文呢有什么样的价值哈，也是有价值，但是我想我们因为在讲道学，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说，等于是倒过来哈，现在这个等于是讲完道了以后呢，把它变成讲章，然后把它整理出来啊。那但是开始预备的时候不是先有讲章啊，你开始
前言吗？有前言吗？
对，你开始预备的时候哈，等一下我们会讲哈，比方说。有一个主题从一个负担来的，然后呢从主题开始可能有一些控制性的经文，好，然后你有一个题目是整个信息的一个命题，等于是这样子，好，然后呢它的里面呢其实是有引论有本论，好，然后也有它的结论。那在这个文章的里面呢，等于是说把它的引论其实是在也在里面哈，但是是写的时候呢是把经节放在前面哈，所以我们等于是一起来先来看一下哈这篇信息。那所以第一段呢讲到年纪老迈的律法颁布者摩西是主忠心敬爱尊贵的仆人，他就快要离开教会众了哈，他要往天上去，而神的子民快将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故此在申命记他的遗训是十分严肃，传达神爱的心意，以色列百姓亲眼看见过神大能的作为，摩西要他们不要忘记，要传给子子孙孙，他们领受了神的话，摩西要他们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他们的儿女，这是何等宝贵属灵沉船的命令。那在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在一个引论的时候，就是说一篇信息要开始的时候，通常我们是会有先读圣经，好，那你怎么样进入这个所谓的引论呢？引论就是要把整个本论哈带到这个信息的里面，那所以好像进了一个大门哈，让大家进去哈。那所以有一种方式就是解释这段圣经，把这段圣经的背景能够让大家能够进入啊，所以在这里呢其实也算是一个引论，他讲到那个这段圣经摩西在写的时候，申命记是叫做重生诫命，那预备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过约旦河，他们要进到迦南地，所以从这里面再来讲到说神的命令要他传给他的子子孙孙，那其实引论呢也用到一个比喻哈，有的时候你在讲引论的时候可以从解释这段圣经，那也可以呢就是说比方说这边讲到一个 属灵沉船如同接力赛，接力赛呢，首先棒子要接得好，棒子若掉了就失去了比赛资格，拿到棒子呢要跑得好。我们的一生都如同在场上赛跑，要向着标杆直跑，最后还要传得好。所以从一个例子哈，或者是说大家都很能够明白的一个接力赛跑，那我们从这里来引到讲到属灵的沉船这件事情。那接力赛跑呢，首先棒子要怎么样，要接得好，那接到棒子以后还要跑得好，跑完了以后呢还要把棒子传得好。因为第一段我们会讲到沉船的命令，那也讲到沉船的警惕哈。那所以讲到警惕呢，那这边就讲到哈佛大学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在1663年创校的时候呢，它的宗旨是以培养传道人为主要职责。那这个是我后来到这个像百科全书一样，然后去查一下他们的这个创校的时间，然后他创校的目的啊，你就知道他们创校的时候是为了培养传道人的。
所以最早
神
学院嘛，
哎对，所以可能很多人他们并不晓得，现在只看见他们学术上的地位啊。然后呢，可是其课程与学生群体的宗教性质渐渐淡化，到了1700年，另外一个学校啊，因为有人看到哈佛呢，他们已经离开了原初创校的宗旨，所以在1701年。又另外创立了耶鲁大学，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也在培养新一代的神职人员跟领导者。那我们看见今天这两所学校在学术上都还在顶尖的地位，可是呢，他们原初的宗旨已经失去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赛跑的当中啊，他们还在跑，可是那个棒子呢，已经掉了。所以就着神的心意来讲，或者就着一个接力赛跑来讲，你可以不断的跑，你如果没有棒子的话，就英文叫做 disqualify， 就是说你就失去了他的资格了。所以你跑的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名声，可是实质来讲呢，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家能够明白的一个例证，那我们让弟兄姊妹呢能够在信息当中能够知道说这个警惕啊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这么大的这么好的学校，但是从他原初创校的宗旨现在已经失去了。那有没有可能今天在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所呼召的时候，有一个托付，有一个意向，走那个棒子掉了，可能自己还不知道，那这是要非常警惕的。很多时候讲说这个王牧师的见证也有提到，好像是哈，就是说第一代是怎么样，第二代是怎么样，第三代是怎么样，那一代不如一代，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没有把属灵的这个沉船那么看重，所以呢不晓得什么时候那个棒子就掉了，就失去了属灵的沉船，那这个是我们要得到警惕的哈。所以呢，圣经里面也有例子，所以我们在信息里面哈，也举到一些弟兄姊妹可以明白的一些例证。那我们呢，也可以举到在圣经里面它有的例证。那这些例证就是要来支持我们所要讲的这个重点。那这第一段的重点是什么？这个命令跟警惕，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要看见这个警惕哈。那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他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世代呢，是这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所以有一般呢。就是有第一手的接触的，等于是说第一棒他们亲自认识亲眼看见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百姓侍奉耶和华， 那到了第十节，他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的事。十一节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哈，所以我们讲警惕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大的警惕。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力。所以从第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见那一个改变哈，就是非常的可怕。他们本来是都侍奉耶和华的，等到那个世代过去了以后，他们结果是怎么样？去侍奉诸巴力。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从侍奉耶和华的一个世代到下面他们去侍奉诸巴力，原因在哪里？因为属灵的沉船在这个点上他们忽略了，所以那个棒子呢没有传下去，没有传下去，棒子掉了，所以他们去侍奉诸巴力。那我们从这里就知道说，在这篇信息的里面，那第一个段落讲到这个警惕哈，就我们从学校、哈佛、耶鲁，那甚至剑桥等等的哈，那这些学校从创校的宗旨它失去了，我们做一个例证，然后引到圣经里面四世纪这一段做一个例证，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哈，所以在信息当中哈，找到合适的例证哈，无论是圣经里面的，或者是一些能够举例的哈，能够加强我们在信息里面所要表达的。那约书亚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抬约柜的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是神使约旦河的水远远地停在亚当城。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众民大声呼喊，是神使耶利哥城的城墙倒下。那世代的人看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所以这讲到前面的那个世代啊，那后面呢？但很可惜，他们没有将棒子传下去，属灵的沉船失去了，以色列人落入了何等可怜的光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力。一面我们要以此为鉴戒，一面我们要更看重属灵沉船有福的命令。所以在第一个大段里面，等于是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们一面呢要得着警惕，另外一面呢我们要好好的认识到属灵沉船这是一个有福的命令，不能我们看见了，我们经历了，却没有把它传递下去哈。那第二个大段讲到属灵沉船的生命与托付啊，在这边呢是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哈。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只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以及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认识到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最后一卷书信，那他写的时候呢是在罗马的监狱，不单是监狱哈，跟他前面在监狱里面不一样，他是在地牢的里面，而且保罗他很清楚他就要为主殉道了。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就说然后呢再来从这一段经节里面我们来看见什么，他说我们得着的属灵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使徒约翰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讲到说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哈，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能够传递给别人的。那约翰福音第四章说到主自己就是那活水的泉源，当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眼睛得开，认识和他说话的就是弥赛亚，一下子那活水的泉源进到他里面，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传讲耶稣。那这个也是就是在圣经里面等于是说 用一个圣经的例子做一个证明，讲到说那个生命呢是能够传递出去的。那个生命本来活水的泉源呢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他就是这个活水的泉源。那然后一下子呢这个泉源进到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妇人她也成了一个活水的泉源，所以她就进到城里面去传讲福音。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殉道前在地牢中写给提摩太的信，在极大逼迫中他特别宝贵无为之信，这也是在解释这段圣经为什么保罗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呢他宝贵的无为之信。因为只有无为之信呢就是讲到真的信心能够在征战中能够站立。好，下面就看见哈，他说这个信心先是在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然后从外祖母呢传到他的母亲就是有尼基，然后现在呢从他的母亲又传给提摩太，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生命的同传啊，无为的信从他的外祖母到他的母亲然后到提摩太的身上。那保罗在最后更要将生命和使命传递给提摩太。那今日我们留下什么产业给我们下一代呢？那这是给弟兄姐妹们的一个挑战哈。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他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要把他所得着的，还有他所得着的托付哈，这个使命要传递给提摩太。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哈，我们就想到说，他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他看重是那个真的信心，对不对？因为他们遇到极大的征战，只有真信心能够在逼迫中他能够站住哈。他讲到那个无为之信。好，那下面属地的产业不过是暂时和羞辱的，属灵的产业才是永远和荣耀的。那我们也想到说，我每次到中国哈，特别在南方啊，那很多他们父母啊，孩子要结婚要什么，他们都要预备一个房子啊什么哈，他们很注重这个，然后要把好像这个属地的产业呢，给他的儿子，给他的孩子，好，那这个父母他们压力很大，好像你没有预备好，好像这个要娶媳妇就有一点困难哈。那今天我们给什么给我们的下一代是最好的产业？这个是要我们来思想哈。那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又讲到属灵的沉船，提摩太是从保罗他接受这个教训，好，然后呢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所以你说保罗他是第一代，那提摩太呢是等于是第二代，对不对？是从保罗来领受的。然后下面呢他说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的人，那教导的人呢他们是第几代了？第三代了，好，那些忠心能教导的人，那他们教导谁呢？就是讲到这个别人，教导别人，这就是第四代了。所以你看一节圣经里面有讲到这四代，好，四代。然后在这里保罗说到四代沉船真道的人，第一代就是我，就是保罗，第二代是你，指的提摩太，第三代呢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四代是别人领受教导的人。所以代代相传使真道可以历久不衰，这是保罗最后的托付。神的家需要有人被成全出来做牧养和教导的工作，能够将属灵的认识和经历传递给下一代。我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盼望说，因为有一个负担，那对弟兄姊妹呢就要成为一个挑战，要成为有一个实行的路。今天神的家真的是需要能够有人起来做教导做牧养的工作，我在这一代结束了，那个 负担那个认识没有传递下去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好，那在下面我们看到属灵沉船的负担与接力。好，在这边我是特别因为是创刊号，我也想说借着这个机会讲到培林神学院呢是2005年成立的，张宏源博士。那负担就是造就训练爱神爱人不是众教会及机构，那他特别注重荣神一人之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让愿意进修的圣徒不是代职或者专职的都能够有机会完备的神学教育。那我们看见整个的服事重点还是在讲到一个属灵的沉船，无论从我们对主的认识，无论是从主的托付，那整个来讲呢，教育是为了要达到一个沉船的目的，让更多的人他们能够来得着，让他们能够接续这个棒子，能够去传扬福音，能够去建造教会，为着神的国度得着许多合用的器皿。好，那最后我们回到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就讲到属灵的沉船很像接力赛跑，是不是？那接力赛跑呢，棒子要接得好。那今天对我们来讲那个意义是什么？棒子要接得好，讲到说今天属灵的产业我们自己要得着，我们自己要来领受，否则我这个棒子是还没有接到。很多都只是连知识道理连圣经很多的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你说我还没有接到棒子，就算圣经很熟了，它很多的里面的生命启示很多的丰富，我们要来得着这个棒子，得着属灵的产业，不只在知识上的学习，更要进入并亲自经历。什么时候我们才算真的接到棒子了呢？乃是我们自己成了第一代，不只有客观的认识，更有主观的经历。我想光是这个点其实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思想。今天不单有客观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听来的，或者我们在属灵的书报上你读到的，你讲到这个宾师母讲到十架的信息，讲到谁谁谁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有很多的看见那我们读了以后，你说我有了一点知识，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客观的知识读圣经也是一样，你读了解经的书，上了这些课，可以是一个客观的知识。但是呢，什么时候是棒子接到了，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更深入那这些不然我是听来的，今天我真正的也领受了，我里面也有开启我里面呢也有经历，只有有经历有看见你真实得着了，你说我在这个部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的棒子接了是全部的丰富但是呢有一部分是主量给我的，那我今天真的有经历到了，你可以说我这个棒子我接到了所以棒子要接得好，我们需要竭力的来追求，要得到激励要竭力来追求。那棒子接到后呢，需要我们跑得好。年老的保罗在他启示和生命都那样成熟的时候，他并不说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是怎么讲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又是从圣经里面我们举一个保罗成为你在讲这个点的时候呢，成为一个例证一样说保罗他是怎么样。今天我们说你已经接到了棒子我有了主观的经历了，我接到了棒子呢，那我还要跑得好。保罗那么丰富到了他最后你看见这么多卷圣经，他的启示，他的经历，他的生命，他的度量，各方面好像没有谁能够赶得过他但是保罗他还要跑，他说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要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要向着标杆来直跑。这是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非常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一面要跑得好，一面呢还要怎么样，将棒子传得好，传得好。保罗要提摩太自己领受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的教导别人的人，这也是主给我们的托付。什么时候才是将棒子真正传下去了呢？今天大家有如果有玩过这个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这个游戏哈，你在一排人啊，大家比赛哈，每一个第一个人呢，你告诉他一个句子，然后他把这个句子呢传给下一个人，然后再传给下一个人。常常你就发现说哈，传到最后一个人再回来告诉大家说他得到的是什么句子啊，那个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那个游戏的名字叫什么？一代不如一代，那个游戏的名字叫一代不如一代。哎，那这边我们就讲到说传递是非常的重要。好，一代不如一代，因为它是第一代传给第二代，第二代传给第三代。但是今天我们讲属灵的承传哈，我们先需要成为第一代。你自己有得着了以后呢，我就成了第一代了。我不是说谁传给我就变成第二代，那第二代是因为我是听来的叫做第二代。我自己有领受有经历了以后呢，我有了主观的经历，有了主观的看见，所以呢我就成了第一代，对不对？然后我来传递。那什么时候这个棒子真的交下去了呢？是我们所传递的人他也有了主观的经历，他也有了看见，也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成了第一代，这个时候才真的能够讲说这个棒子传下去了。否则这是很不牢靠的，他只是听了，他没有主观的经历，没有主自己的看见哈，他再往下传的时候，那只是把一些字句把一些外面的知识再传递，那个漏掉的肯定是很多很多。所以我想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第一代，什么叫做传递，然后怎么样叫做把棒子交下去了。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所传递的他成了第一代，那时候我们才说我们把棒子传递下去了。那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什么时候才算是真的将棒子传下去了呢？乃是下一代也有了主观的看见与经历，他们成了第一代。最后等于是一个结论了，一个结论。深愿我们能够继续把代代相传的属灵产业传承下去，直到主的再来。好，那这个呢是等于是一篇信息的讲章，好，一篇信息的讲章。那没有像我们等一下要讲很多东西呢，我们是倒过来哈，先把这个讲章一起交通了以后，那也许我们可以从开始怎么发展出一篇信息。那这样的信息呢，它基本上是以一个主题式的，我们上次有讲过哈，有经文式的，有释经式的讲道。那释经式的讲道基本上重要的就是说它是以一段的圣经，好，那这一段的多长多短也没有说一定的严格的规定哈，但是它基本上就是讲那段圣经，那从圣经的里面然后找出它的思路，找出它的分段，好，找出里面的负担。那个是释经学的讲道，那也是我们经常在使用的哈。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主题式的讲道，也是我们经常在使用的。那这些都可以，大家可以知道哈，成为我们以后在自己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呢，可以来使用的。好，我们现在看这个讲章的结构。那一个讲章需要有一个结构，那它有它的主题。讲章是讲到前的手稿，是讲到后的结晶。讲章的主题是讲章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讲章主要的内容，它与全篇讲章的每一点每一层思想都有密切的关系哈。讲章的题目就是替讲章命名，所以你说讲章的主题跟题目有什么不同？主题呢 是整个他的一个中心的思想的内容，可以是一段话。好，那比方说我在最后我们刚刚那读的那篇讲章呢，留给我们后代最宝贵的产业与祝福。好，这讲到属灵的沉船，那它是我们能够留下去一个宝贵的产业跟祝福。好，那这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主题啊，今天就是要把这个产业跟祝福传递给下一代，这是我们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一个负担的思想，一个内容是这样子。好，好，那我们的题目呢，我不能写一大长条做我的题目哈，那题目是讲到这篇信息的一个命题，一个命题哈。那题目可以有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可以在不同的对象的时候呢也许有不同的题目会让人家更有兴趣哈。这个大门啊，人家愿意一进来的时候，他很容易就能够从这个题目，大家就能够产生他的兴趣，或者他愿意进来。好，那主题为什么要有主题？那主题呢，使全篇讲章的内容恰当，也就是说在讲到的时候，常常我们发现哈，就是说有一些情形，就是说讲了很多的内容叫做不切题。我们不只是讲到了哈，今天你想想看，大家在一起读经交通的时候，就常常发现哈，我们在讲这段经文，那有些弟兄姊妹他一交通呢，他想到的是他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他想到的是谁谁谁的一个见证。好，就说常常对他来讲，因为有些东西他觉得很新鲜，或者是说很重要，就说急切的就把它交通要拿出来哈，拿出来。那这是常常一般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在读经聚会啊，那个领会的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要把大家拉回到主题。好，一下岔出去了，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有人这个讲了一件什么事情，那别人又开始接着他，又开始接他。我们本来是应该读这张圣经的哈，有我们的主题，有内容的。那一岔出去呢，如果没有一个人把它拉回来，一个晚上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
跑题了
哈。信息也会这样。那讲到呢，有一个常常就是怎么讲呢？讲到的人呢，也有一个刚刚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或者是一件经历的一件什么事情哈，就很巴不得赶快就把它这个要塞到这个信息里哈。但是可能跟你的主题其实是完全不相干的。你一篇信息有的时候讲了这件事情呢，占了大部分的时间，可是跟主题是无关的。那有主题或没有主题，差别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提醒，常常你每一个段落每一个点都要跟你的主题是能够连在一起的，是为着这个主题。今天我们有一篇信息，我不是为了讲一篇东西没有话讲的来这个讲一个东西哈，这不一样。因为你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所以它叫做使我们的内容能够切题。审查一篇讲章的好坏，首先就要看内容是否切题。那主题能够使全篇讲章内容统一哈，没有统一的主题，常常抓不住那个中心的思想。所以你在列几个纲要这个段落的时候啊，不是像散弹枪一样的这个到处去打哈，那怎么来讲呢？它是一个很散的，因为没有照着这个主题中心的思想，那这个我们就需要注意哈，需要注意。那一篇主题统一的讲章，让人能从任何的方面都能够看到讲章的主题，因为呢，整个来讲是从一个中心的思想所出来的哈。那整个来讲呢，有主题是讲到内容有次序哈，有它的层次，有它的次序，别人是比较能够容易的进入，能够比较容易的明白。好，那预备主题呢，他说要熟悉主题的内容，自己不懂的内容 绝不能好，绝不使别人懂，自己要多做事前的准备，要有能力叫人明白的把握才讲。选了一个主题，或者说你有一个负担哈，就在这个主题，在这个方向，我们真是要特别，不是说等到礼拜六来才来预备哈，讲道是天天在预备的，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把这个主题啊，真的是融到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主题要清楚简单，你要把主题要写下来。有时候你有一个负担，也讲不清楚哈。今天能不能够用很清楚很简洁的话把它写下来，就跟我们的思路清不清楚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那思路不清楚，你在讲台上也很难把你的信息释放出来。好，那听的人更是会常常就说没有办法明白，因为讲的人的思路都不清楚。所以在这里讲到主题要清楚，要简单，好，要简单，要针对需要。在箴言27-23节，在23节哈，他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所以我们知道一面是负担，另外一面呢知道我们羊群他们的需要啊，他们的程度，他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好，那这个也是一个要注意的。不能传讲与你经验不符合的道理，那传道人不是演员，他不能宣讲自己不能实行的。那没有喜乐的人呢，很难去讲喜乐；你不祷告的人呢，很难去讲祷告。所以我们讲说，尽量不要讲你没有经历的道，我们宁可传讲我们所真的有经历的。好，那特别是在实行方面的。好，下面讲到讲章的经文哈，那经文是属天研习的材料。我想很多的信息哈，因为我们说讲道呢是要有道。今天讲道不是聊天哈，不是讲一些世界上的事情或一些世界上的知识。那这个道就是神的话，所以讲道需要有神的话，这是很重要的。在讲到的时候呢，有一些的经文讲到说有没有控制性的经文，如果释经学讲到是哪一段经文，不是每一段经文都合适成为你讲到使用的经文。所以怎么样来选，或者说照着负担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经文是很重要的。你可以以一节，以几节，或者以一段的圣经为经文哈。那以经文的优点呢，因为是从神的话，只有在圣经中能够找到神的真理。我们的使命是祈祷传道，是要把圣经的真理向别人来讲解。那以神的话做一个根基哈，在我们信息当中是信息的一个基础。那经文是讲章有清楚的目标，很多时候呢，你有一个感觉或一个题目，没有具体的经文的时候，啊，这个题目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大哈。那这边举例，比方说讲到圣灵，他如果没有合适的经文从主来哈，常常你就不知道说从哪里下手。啊，那如果说讲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或者讲到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就可以讲到圣灵是我们的教师，好，他教导我们，他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就比较容易。那有经文的讲章能够供应人的需要。那弟兄姊妹他们听了一篇信息，他们听了很多的例证，很多的东西，但是最后我们盼望说有神的话存在他们的心里，这个话呢是会带着很大的力量。常常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了哈，我们也鼓励他们为主做见证，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把他们的见证写下来，然后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请他们来做见证。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会鼓励他们，有没有神的话，从你的得救到你的经历当中，有没有神的话，当你要上台做见证的时候，有神的话跟没有神的话，那个力量是差很多。那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真的在主面前，他们有得着神的话，所以在分享的时候有圣经的话，那他把圣经的话配合到他的见证的里面，那话就带着很大的力量。那弟兄姊妹在听一篇信息之后呢，我们也是盼望他们把神的话带回去，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神的话呢，能够带给弟兄姊妹力量，然后是所有问题他们能当中来寻找答案。那选择经文呢，要认清它的目标，什么样才是合适这个讲章的经文。那讲到积极的思想，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有很多在比较是负面的，那不是我们主要的重点。比方来讲呢，他讲到说诗篇第一篇讲到溪水旁的树，他也讲到被风吹散的糠皮那树是重点，糠皮呢就不是重点。那要多种变化，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老是就是用那少部分的经节。弟兄姊妹他们经过几年下来，可能对于圣经的认识是好像是偏食的，他只注重这一部分，有很多的部分他都是不注重的那有很多的地方，比方说很注重福音，福音是好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一直在听福音的信息，很多生命的真理，很多神永远的旨意，他的制作，他的建造如果在一个聚会他就是福音性的，但是呢你总还要有更深入栽培造就型的信息，所以就说这个就是信息需要是顾到弟兄姊妹他们各方面的需要，传福音是需要的，建造是需要的。好，那我们不能只是好像就是讲少部分的一些经节所以这讲到说需要比较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那自己蒙福就是让自己先有认识有经历你得着了，从话语从这篇信息的帮助我们再来传讲。那还有一些就是常用的经节呢，我们不要避讳，因为每一次你在用的时候还是需要圣灵再有新的光照新的开启再把这个经节能够讲出来。好，大概我想这就是讲到这个经节的选用经节的选用呢跟我们对于圣经的熟悉绝对是有关系的。有时候你有一个负担你说我怎么把这个负担发表出来，很重要，就是一下子你得着了神的话你说我怎么样来把这个感觉释放出来呢，有神的话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在用经节讲到说经文是属天研习的材料属天研习的材料，那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把这些材料，像厨师你有很多的材料，你要炒出一盘好的菜来那经节需要熟悉，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你这个负担，你去想到说圣经中哪些地方常常也使用串珠圣经串珠也是有帮助的。那熟悉的话呢，就一下子就这些经节出来了，有时候几节经节出来了它就成了一篇信息就有它的思路。有时候一段圣经都是讲释经学讲道那哪一段圣经能够把我们所要传达的一个负担一个信息它有很清楚的思路能够把它传讲出来。而这是讲到经节，那除了有主题有经文，那还有一个叫做题目就是讲章的命名。讲章的题目呢要吸引听众的兴趣，引起信徒的注意，但不要标新立异， 清楚的题目使人明白，也能给一个明确的要领。那题目呢要简短贴切，不要用冗长的句子，但是呢要切合这个主题。所以我想大家是不是清楚啊，主题跟题目的不同啊？那主题是一个你的负担，你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你的整个的内容啊，能够把它清楚的写出来。题目呢就是这一篇信息的一个命题哈。下次我们可以多举一些例子哈。今天呢我们就是刚刚从我们所用的这篇信息做一点的例子哈。这个主题其实如果今天你来写一个主题，关于我们里面的负担，想到我们的下一代，想到教会，想到我们在神学教育也好，在各方面也好，要把一个属灵的产业传递下去，这是我们的一个负担。然后你可以把它写一下说，就着这个负担我的主题是怎么样，把它清楚的表达出来。所以也许一句话就把你的负担呢说出来了，说清楚了。然后下面我们的经节，所以今天如果是讲到说我有一个负担要交通到属灵成传的重要，因为一代一代你看见，就像我们的孩子，我们神家的下一代，如果他们失去了，那是何等的可惜。我们要把这个负担传递出来。那下面呢就有没有控制性的经节，好，生命记刚刚我们所读的哈，要怎么样，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经节，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好，那有的时候就是说就着一个负担，也许你得着的是有好几节经节，然后你到时候再一起来衡量看看哪一个那个感觉哈，特别比较容易发表，弟兄姊妹比较容易进入。好，那所以这些就是在经节上我们在常常使用的时候呢，第一个要有经节出来哈，常常你就在前面就默想，然后这些经节出来了，好，出来了，我们再从它的一段一段的前后文去读它，读它，你就了解。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有时候你一句话哈，你拿出来就用的话呢，有一个危险，因为它可能上下文它当初这个字的意思或者这句话的意思呢，跟你所要使用的有点出入的。所以我们每一段经节你想到的都去上下文去查考，然后你确定说哦，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这几段经节再找出来哪一个是我需要使用的。那这个是一篇信息，有一个比较是一节或两节是控制性的。那这样的经节四经讲到呢就是有一段经节，那当然很多讲到它是按照次序讲的，那又是另外一种了哈。那所以我们讲到说，你有了经节以后，我们从经节的里面能够把我们主题表达出来。然后这篇信息它有一个题目哈，所以题目是简短的，但是题目呢又是能够让人能够好像开了门能够进去的哈。那这个是主题。所以主题你去看啊，很多信息同一篇信息你可以取不同的主题，好，你在这里讲是这个主题，在那里讲是那个主题，可能用的经节都是同一段经节，可是那个重点也许会有一点不一样，好，福音性的同一段经节你可以有福音性的，好，那凡我们上次讲的哈，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想说，我这段经节所发展出来的一篇信息，如果是福音信息，你用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好，能够吸引人，好，能够表达你这篇信息它是一个命题，好。那如果说是对于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因为呢你要讲到说要靠着他能够拯救到底，那特别重在那个拯救到底啊，传福音的拯救到底，你讲的是他的得救这方面。对弟兄姊妹来讲呢，讲到主对我们天天的拯救，对不对？ 那你讲到说要亲近主，是讲到靠着他，借着他进到神面前。所以按照这篇信息它的性质，好，你会取一个不同的题目，不同的题目。就我们上次的作业，好，不知道有没有人写了哈？你按照你的负担写一个题目，弟子们有没有？有没有一个题目哈？就是说按照你的负担，我刚才讲的哈，你是传福音的信息，因为那两节经节你可以传福音用，你可以安慰的信息，你可以带大家这个培灵的信息，很多的信息它都可以发展出来。那你发展出来以后呢，你会有一个主题，那个题目呢是照着这篇信息的一个命题哈。那这个是大家知道以后呢，其实我们在不同的信息你可以有不同的题目出来哈。这个是讲到讲章的结构，所以从主题、经文，然后到题目，我们下一场呢再讲到它的真正的，就是说从一篇信息的本身哈，它有引论、有本论、有结论。好，那这个是讲到信息的它的内容。那为什么要有结构呢？这些其实跟我们一篇信息哈，你整个慢慢的把它发展到后面呢，如果能够成为一篇讲章，讲章就是你最后把你的这些纲要哈，最后再把它的内容把它写出来，你光有纲要是没法讲的，所以这个讲章呢，这个纲要呢，它需要再丰富，它需要有内容，它需要有例证，才能把你要讲的东西能够加强出来。好，那这些就是在下一堂课我们再一同来分享哈。那我们现在知道一篇的信息哈，预备起来并不是容易的哈。那讲的之前要尽量的预备，这是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交通的哈。但是你真正在讲的时候呢，你要尽量的放下，让圣灵有自由。我们都会经历到，你预备不够，其实你在讲台上你就不太能够有自由。你预备的很充分，你反而圣灵能够自由。那这个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就先停在这里。